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嘉义、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九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中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我们继续来跟各位说明菩萨正行。我们所依止的是平时导师所著的《优婆塞戒经讲记》。那我们前面已经说明完了十二业道的根本、方便、成义，还有十二业道的这个所谓的有作色还有无作色的这样子的一个差别。那接着我们要来说十二业道的轻重差别，还有十二业道的隐身原因，还有十二业道的报果跟余果。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十二业道的轻重差别。那优婆塞戒经说：是十业道有轻有重，若杀父母即辟支佛，偷三宝物与所生母及罗汉尼做非犯行，妄说坏声，是名为重。那这十二业道中，并不是所有的业犯了都得下地狱。那其中有的轻，有的重，重的会下地狱，轻的升到恶鬼道或畜生道去，到这个地方去受报。那既然有轻有重，当然我们得要先来谈论一下重的部分。那如果是杀害父母，就是父亲母亲，那这个是世间最重的，因为在世间最有恩于众生的人就是父母。那在出世间法来讲，杀害辟支佛及阿罗汉，那这个也是最重的罪，这个都是属于地狱罪。但是如今其实我们是没有机会去杀害到辟支佛或是阿罗汉，因为现在遇不到阿罗汉跟辟支佛了。譬如南传佛法当中说觉音论师是阿罗汉，但是我们从他写的清净道论，你从头读到尾，那就能够证明其实他根本都还是一个没有断我见的这个比丘。所以就算在过去你曾经把他杀了，最多其实也只是一般的杀人罪，并不是说杀到阿罗汉或是辟支佛。那杀阿罗汉辟支佛这个是地狱罪，偷三宝物也是地狱罪，那这些都要特别的小心。偷三宝物是很容易成就的，没有庄严也没偷心，但往往会是成瘾。有时你到寺院去做事情，拿笔写完了，那习惯性的就把笔往上这个衣服口袋一插， 那就不知不觉的带回家的。啊，那有人回家后发觉说，哎呀，没有关系的，只不过就是一支笔嘛。但是即使是大有关系的，三宝物千万动不得，一分一毫都动不得啊。那这个是要很小心的。那如果是在寺院做义工的时候，如果我们必须要留在寺中用斋，但那是吃了三宝的食物啊，那我们应该要懂得打斋，那就不怕亏负的三宝。那在很多小地方应该都要注意的，不经意的偷了三宝物，这个是很常见的。以前有一个大道场，他们买土地，那位大法师很信任一个女众，但这个女众签约的时候高报的地价，中饱私囊，后来被查到的倒是还好，不然的话将来地狱罪是逃不掉的，这是很严重的事情。在道场中学佛了十几年，竟然连这个都不懂，不晓得是学到哪里去了。所以偷三宝物是地狱罪，三宝的钱这个也敢偷，这个是很严重的。但是有时候禅师讲话的时候，你不要只听表面而当真啊。有时候人家来问禅师如何是佛啊，是问真如心如来藏，那禅师说偷佛钱买佛香，说是把佛的钱偷去买香来供佛，禅师是这么讲的。实际上你真的要去偷吗？你可别偷了，那是有弦外之音的。破参的人就知道禅师的秘密在哪里的，一般人当然是不懂的。就是说三宝物一分一毫他都不许去动的，如果我们动到三宝物的话，来世那是绝对吃不了，要兜着走，兜到未来世，未来无量世还要继续兜着走。因此这个重罪大家要很小心，三宝之物不要随便去动脑筋。那关于邪淫也是有轻有重的，什么样的邪淫是要堕地狱的？经中说，若对所生母邪淫，或与罗汉女邪淫，这个是最重的邪淫，那这个是无间地狱罪。因为所生母是报恩田，在报恩田里面竟然敢这样子的侮辱，当然是要下到无间地狱。那若不到无间地狱，至少也要到嚎叫地狱、大嚎叫地狱去受罪。如果是在罗汉女身上做非犯行，那更逃不掉，绝对是很接近无间地狱的。因为比丘尼证得阿罗汉的果位，诸天天主尚且还得要恭敬礼拜供养，竟然还有人可以在他身上强暴，这当然是要下地狱的，因为这是世间法中最重最重的罪。那至于在人女、非人女乃至畜生女身上行淫，这个也是邪淫，也是有轻有重，但不一定是地狱罪，有时最多只是去畜生道受报。可是如果是对所生母邪淫，或是对罗汉女邪淫，这种邪淫一定是地狱的罪报。那再说到妄说坏身，妄说坏身这件事情大家要很小心。所谓的身宝并不是只有一种表象上的出家身，也包含了圣意身，而圣意身可能现出家相，也有可能现在家居士相。那我们先说表象的出家身，那这个就是在表象上剃发着染衣离世俗家，而住在寺院中受的出家戒，这就是身。他们即使只是凡夫身， 你也不能冤枉他们。若没有证据而冤枉他们，这个也是重罪，得要下地狱的。那虽然他们只是凡夫，这是因为必须从容申报，所以这个否则佛法不易或无法住世，所以这个要特别小心啊。那若谈到某法师的法义问题，那这个就不是属于妄说坏身的啊，因为这个是关系到佛法的存亡，也关系到众生的法身慧命。可是我们一定要举出事例，讲出理由，说明他们的法义错的，而且是错在何处。那如果有人传说某法师干的不如法的事，你若握有证据而公开讲的，虽然不是地狱罪，那还是有罪的，这叫做有根诽谤。若没有拿到证据，你就道听途说，这就是无根诽谤，是地狱罪。但是如果你想要讲某一位表象申报有罪，只有一个状况可以讲而没有罪，也就是说他已经失掉声闻界的戒体的。如果他失掉了戒体，你怎么讲，你怎么讲他都无所谓，因为他已经不是申报的。也就是说表面上看起来是申报，但是其实不是。那什么叫做失掉戒体呢？譬如说诽谤方广正法，破菩萨十众戒。那怎样叫做谤正法呢？譬如有人否定如来藏，谤为外道的神我或梵我，那这个是谤菩萨藏的一场体业。那譬如有人跟着喇嘛学双身佛、双身法，那身为比丘却跟女弟子暗中上床合修双身法，那这些都是无间地狱罪。那他的比丘戒跟菩萨戒的戒体就已经都不存在的，这个意思就是说他已经不是申报的。那那个时候你说他的所有不如法事都不会有事，而且有大功德，因为可以救很多人不再被他们误导而进入外道法当中。但是你得要有确实的证据，否则你千万不要讲，可别听了人家一讲你就跟着转述道听途说，那这样子就得下地狱。所以要说一件事以前，你要先确定证据在手，有绝对把握他们丧失的戒体，实质上也就是说他实质上已经不是申报的，否则就不能说，因为这个就是坏身，坏身就得要下地狱。那如果是个居士不如法的话，你能不能够随便讲呢？那也不行。譬如平时导师所著的《四蕴真义》，就说明了很多断我见的内容与方法。那万一哪一个居士读了《四蕴真义》，他很立根，依法观行的结果，而断了我见，也断了三福解，那他就是出果圣人的。那你有胆就继续诽谤看看吧，要是对他无根诽谤的话，那照样得下地狱的。那在《瑜伽师地论》当中，解说十八地狱是怎么样的状况呢？那不知道严重性的人就不知道戒慎恐惧。如果知道十八地狱的内涵，万一犯了地狱罪，晚上睡觉绝对是睡不安稳的，脚底都会发凉的啊。如果是对正觉僧团所弘扬的世尊的大圣的正法，这个当中更不要轻易的开口乱说话，因为这个是世尊所弘传的了义的正法， 如果你诽谤这个了义的正法的话，这个问题会更严重的。因为明心的人不但是七诸位菩萨而已，而且还是相当于解脱果的出果的圣人，所以身虽在家却仍是出果圣人。因为明心者的三福劫一定会断除，有人不信就随便把他冤枉看看吧。那这样子的话真的是不好承担啊，因为这样子也叫做坏身。因此凡夫身固然棒不得，那菩萨身更是棒不得，特别是圣意的菩萨身。那菩萨有凡夫身也有圣意身，圣意身不一定现出家相，像玄奘菩萨是出家相，但观世音菩萨他现什么相呢？观世音菩萨戴天冠，佩璎珞，长发披身，天衣飘飘，连三地心的玄奘菩萨都得皈依他呢。所以初地到十地的诸地菩萨都很难说啊，有时也许有某一位地上菩萨为了某个缘故是现在畜生道这个中的当一条龙，那这也是有可能的。所以坏身的事其实是很容易犯的，可是大家反而不太警觉到，尤其是一般的初级学人以及未悟言悟的人，他们都不曾警觉到。那另外坏身还有一个部分是比较广义的，就是破和合身。譬如在一般寺院中，寺中僧宝六合合境修持得很好，但是某甲去到那边捏造的一些是非，向某乙法师说，某丙法师说你不好的事情，但是你别去跟他说，不然你就害了我。那某乙法师听了也没有去查证，就想某丙法师在背后诽谤我，但其实是没有，那这就是两舌。那他又去向某丙法师讲某乙法师而不自觉的挑拨的，那也请他不要去问，那这样子就完了，因为僧团分裂的。因为某乙某丙法师可能会向别的法师谈这件事，那平常走得比较近的人就开始聚集，就分成两派，那僧团就分裂了。那这个就是谤僧坏僧，那把僧团分裂成两个，破了和合僧，那这个也是属于坏僧，那这个也是属于地狱罪，而且是无间地狱。这些都是属于十众戒所规范的部分啊。那所以说十二业道中有轻有重，那轻的偶然犯的或对手忏或对众忏或是自责其心，都可以解决掉，都看他的轻重的差别。但是如果犯的十众戒佛前对众忏也没有用，这个是一定要下地狱的。只有什么时候免下地狱呢？只有在一个时候，就是每天佛前忏悔，忏悔到佛现身摩顶时见好相的时候，戒罪才能够灭除，才不需要下地狱。但是还有信罪没有办法免除的，未来是仍然会有恶果回报到自己的身上。所以这十重罪大家要详细的思维，详细的观察，要时时刻刻的警觉在心啊。那接着我们来说明一下十二业道各有三种出生的原因啊。十二业道都有它三种出生的原因，从什么地方出生呢？经里面这么说，善男子是十业道各有三种：一从贪生，二从嗔生，三 从持身，啊，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十二业道中的一一业道，各有三种引申的原因，啊，那哪三种呢？第一个是从贪引申，啊，第二个是从嗔引申，第三个是从痴引申，啊，那也就是十二业道都各有三种出生的原因，也就是说是一业的贪嗔痴，而落实到身三业和口四业上面，所以成就的十二业道。啊，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哎，第一个，哎，杀生业的引从贪嗔痴引生的这样子的一个原因。啊，那在优婆塞戒经里面如是说，哎，若为贪利故害命者，是名从贪；若杀冤家，是名从嗔；杀老父母，是名从痴。啊，那这个意思就是在说，如果是贪别人所有的财物而杀害别人，哎，使人丧失性命的话，那个这个就是从贪而生的杀业道。啊，那如果不是为了贪财利，而是，去杀害冤家，杀害仇人，啊，那这个是从嗔心而产生的，杀的业道。啊，那如果是杀害报恩田的老父、报恩田的老母，那这种人是因为愚痴而造作的杀害的业道。啊，那又如有人精神不正常，杀害了家中老父老母，这也是因为痴，哎，甚至于在家中不服父母亲的管教而杀害父母亲，这也是从痴而生的业道。那所以杀生的恶业道总共有三种，哎，引申的原因。第一个就是从贪而引申，啊，第二个从嗔而引申，啊，第三个是从痴而引申，啊，这个是杀生业的，哎，三种从贪嗔痴所引申的原因。啊，那我们，接着继续来说明，偷盗，从贪嗔痴，从引申贪嗔痴引申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啊，那菩萨，这个优婆塞戒经卷六，怎么说？劫盗他财，亦复三种。自为己身、妻子、眷属，贪他财物而往劫夺，是名从贪；盗怨家物，是名从嗔；劫夺下信，是名从痴。啊，那这个偷盗的罪业啊，深夜的窃盗，或者抢劫业道，也是有三种引申的原因，但主要不是讲偷窃，而是强行取财，叫做劫盗。那劫盗他财也有这三种引申的原因。那第一种是说明是为了自己或妻子或子女或眷属的受用，因而贪着别人所有的财物前往抢夺，啊，抢劫夺回。啊，这个是从贪心而生的这样子的深夜中的劫道的业道。啊，那第二种是偷偷的窃取或者，强行劫到冤家的财物。啊，这个是从嗔心所产生的劫道的业道。那他的目的就是要报复，想要让对方痛苦。啊，那第三种是如果自己有强大的势力，然后运用自己的势力去劫夺不如自己的人们，所有的财物，这个叫做愚痴。啊，那不如自己的人，是应该被自己加以保护以及救济的，但我们却反而，反过来去抢劫他，所以说他这样子因为，这样子而去抢夺他人家的财物，这个是因为愚痴而所引申的，是愚痴的人。啊，那他的劫道业道就是从痴 而引申的啊。那这个从偷盗啊，这个偷盗贪嗔痴所引申的业果是这个样子。那邪淫的部分，哎，我们就只有等到下一集再继续跟各位做说明。阿弥陀佛。
佛教之危机，平时导师著。本书揭示现代佛教之真相，宣说正法义理，令学人免于再被名师大师所误导，必令学人知悉佛法的真正旨趣，依此进修，即可渐渐具备大圣见道的因缘。